弟兄姐妹大家好。
好。
实在很感谢，让我们有再有一次机会和弟兄姐妹相聚，我们一起交通神的话语。已过的七月份，我们去了长岛参加那边的灵命精神会，他们有一个诗班临时组成的。那我很惊讶，他们是这样的唱法，他们唱两首歌同时唱，男生唱一首歌，女生唱一首歌，完全不同的歌一起唱，结束的时候一起结束。哎，但是你会惊讶的是，男生唱的歌你听得清楚，女生唱的歌你也听得清楚，你完全知道他们在唱什么。这是我今天在七月份的时候的一次经历。不过今天呢，也让我学到一样，就是你们刚才在那唱，是中文组的唱中文，英文组的唱英文，也听得很清楚，而且值得学习，因为这是中英文组在一起联合的敬拜，这种方式实在是非常好，我要偷学一点。看是不是没有带到我们教会里面，大家也可以一起这种唱法，相当的好。感谢主，实在是给我这段时间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，因为今年是一段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很特殊的缘分，我待会儿也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。那么我来之前呢，我已经知道贵教会今年你们的主题侍奉的题目是信靠顺服，信靠顺服。我就问我自己，我信靠神，我顺服神，我的根基是什么？我的学习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信靠？为什么我顺服？我问我自己，我得到两点。第一点就是我信靠他，我顺服他，因为我知道他。就像我们刚刚唱诗歌，我们要多多的认识他，多多的认识他的爱，就是那个认识他，知道他。第二个就是经历，我们在神的里面，我们经历他的丰富，我们经历他的越多，我们对他信靠就越深，我们对他的信靠的时间时日越长，我们的这个根基就越来越扎实。基于这两点，所以我选了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经节，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-21节。17-21节里面，我把它分作两部分。第一个是让我们 truly understanding， 我们真正的了解，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。从什么样的层面呢？从灵里面的层面，从我们心里的层面，从我们知识的层面来认识他。所以17节、18节他这么说：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当我们读到这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些字句不是从人来的，人没有办法说出这样子的话，这个话只有从神而来，只有唯一的源头就是神来。神把这些话告诉我们，他要我们真认识他，真认识他。我想我们回到我们当初的原点，我们刚开始来信主的时候，有人对我们传福音，我想这一句经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约翰福音3:16，是不是？我想每个人都知道，他讲到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众人，叫一切相信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了解这句话，我们 truly understanding， 真正的知道神在说什么吗？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对永生这两个字我就多多的来了解。那在已过的七月份，王守仁弟兄来到我们中间。王守仁教授他是一个在圣经，他是在希腊文研究原文的圣经，他用原文的圣经里面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圣经里面的领受。他就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永生这两个字，永生这两个字在中文的里面来讲，我们不太容易理解永生 everlasting life， 永永远远的生命，这就是永生吗？来，我们试试看从希腊文里面我们来了解它。希腊文里面讲到永生是讲的 Zoe Ionios， Zoe 就是生命。那这个 Zoe 在希腊文里的生命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看，在我们读四福音书里面有两卷福音书都有提到这个人。有一个在犹太地区，他是个管会堂的，他的名字叫埃鲁。结果他去找耶稣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女儿怎么了？他的女儿死掉了。他的女儿真正的死了吗？有死还是没有死？这差别很大哈、哦！一个死的还有一个活的，这都差别很大。这死了还是没有死？死了。认为是死了的请举手。啊，我看到好些人举了。认为没有死的也请举手。好像没有人举手。来，因为这个地方很有趣，在马太福音里面。马太福音哈、哦，马太这个作者是马太，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他讲话的传讲的对象是犹太人，所以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是这样记载，九章十八节。哦，他这个马太福音，他是对犹太人讲，九章十八节，耶稣说这话之后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，我女儿刚才死了。所以你们讲说死了，这边有经文是证明你讲的是对的，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，他就必活了。这是马太福音，这就做写这个福音书的作者是讲给犹太人的啊。现在我们来看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我来念。有一个广会堂的人名叫埃鲁，来见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的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，得以活了。中间有一些差异，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，他是说管会堂的女儿刚才死了。马可福音的作者，他写这本书主要的对象是给外行人，非犹太人。他在这边他所讲的是讲说，埃鲁是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。所以你看看啊、哦，这个生命里面，这犹太人、非犹太人中间的认知差异很不一样。对非犹太人，对外邦人而言，对希腊人而言，一个人死了。就是死了，他停止了呼吸，他停止了脉搏的跳动，他是死了 ，total， 完全的死了。现在讲到犹太人，当他讲到一个人的死，他是说这个人，他只要跟他的外面的环境不再有互动，这个人就是死。你看一下哈，这两个认知的层面很不一样，所以在这里面讲的对犹太而言的这个生命是怎么样，是跟他的外面的互动完全停止了，但是这个人的肉身死了没有，可能还没有死，但是他的生命是停止，对犹太人。所以你从这边就想到，当在这里讲到这个永生的这个生的时候， 很显然他讲到这个永生是犹太人所理解的那个生命，而不是外邦人所讲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是讲到什么？这个人的生命是跟外面是有密切的交流、密切的活动，这样的生命不是那个生命。好，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是在记载在民数记，民数记的时候呢，这边是讲到摩西带着犹太人出红海，来到了旷野。那么因为旷野的路很难走，所以犹太人就心里就开始抱怨，发怨言，嘴巴里面发怨言。因此呢，神就差派了火蛇到犹太人中间，咬死了很多人。结果他们就求告摩西说：“我们错了，求你向神向他祈求，求他来让这个火蛇可以离开，让我们人可以得到救治。”结果摩西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在21:18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是蛇，就必得活。凡被咬的一望是蛇，就必得活。所以你很显然知道，他肯定所谓的得活，这个活是犹太人的活。那个人死了没有？还没有死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外界有密切的接触交通，对犹太人而言他是死了，但是他眼睛还可以动，他只要眼睛一动，看到了那个蛇，铜蛇，他就得活了，这个活了，这就是肉。到了约书亚记，这是在5:7-8，耶稣亚以后接续了摩西，带了人要进入神所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。那进去之前，约书亚就告诫他们的百姓，其甚至他还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要他做什么？他要他拿出那个石块给犹太人行割礼，这是因为这是犹太人跟神所立的约，他们必须要行完了割礼以后，他们才可以进入神给他们的牛奶与蜜。所以到9，国民都受完了割礼，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，等到痊愈了。这个痊愈就是 zoe， 就是我们在希腊文里的这个 zoe， 就是那个生命。所以有生，我们先来看这个生命。我们在圣经里面，犹太人的思想上，这个生命是什么？有几个层面很重要。第一个，这个人是有完全的活动的能力，而且他是个完全的健康的，他没有带有身上有任何的缺点，他身上没有任何的缺残，他是个充满活力的，是这样子的生命，这样子的生命，有生的那个生命。这样是充充满满的活力，而且是健健康康的，一点都没有缺陷，一点没有残疾，完完全全的跟这个他的四周环境有互相的互动。这个是生命 肉。 再讲到第二个字，叫做第二个字，就是叫做 Aionios。Aionios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世代，属于的一个世代，所以这个世代就很奇特了啊。永生这个时代是一个世代，这个世代显然跟我们所自己所现在所活的这个世代可能有不太一样，它不太一样，它既然是一个世代，它就有个起点，它要从一个地方开始，而且它跟我们现在的世代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就来理解这个世代是什么，来我们来试着来理解它。约翰福音16，这是主耶稣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一个祷告。约翰福音16:32，我来念。 他说看啊，时候将到，且是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今天特别提到时候将到，然后他说现在已经到了，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时候将到，接着他马上说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弟兄姐妹要特别注意，这边讲到一个时段，这个时段就是当耶稣开始成就某一样事情的时候，他就开始，从这时候开始他已经胜了世界。接着到17章第1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时候到了，这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。这是一个新的纪元，一个新的纪元。我们现在讲公元多少年，西元多少年，就是从耶稣，以耶稣他的时代为准，一个新的纪元。现在我们讲的那个 Annual 那个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从耶稣他的降生开始，但是在他受死的时候，这是一个 D-Day。我说用 D-Day 这个字，是因为如果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历史的时候，你就比较容易了解。D-Day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，在军事上给它一个 term 叫做 D， 就军事上就是 the day。D-Day 是什么 day 呢？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国占领了欧洲，但是他自己膨胀得很快。但是呢，以后他在各方面，在外面都受到联军的打击，因此他的海军慢慢消散，他的空军慢慢也消散，但是他强大的陆军仍然在欧洲。那联军没有办法把德国打败，除非他能够在欧洲大陆上某一个地方，他成立了一个桥头堡，成为他的一个基地。因为他们在欧洲他们没有军队，他们必须在某一个地方成立了桥头堡，他们可以让他们军队透过这个桥头堡渗入到欧洲的大陆里面，因此他们可以这样子来跟德军发生陆地上的作战，然后把德国打败。第一 day 就是在指的第二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登陆，以后联军在法国的诺曼底，他们选择了这块地方，他们从这个地方上去了以后呢，他们就可以，他们要巩固这一块地方，成为他们以后兵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登陆场地，他们必须占领这一块地方。因此这个 day 就是 D-Day。 D-Day 它的重要性是什么？重要性是当联军一上了罗曼底，巩固了这个地方之后，德国虽然没有灭亡，但是他的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，这叫做 D-Day。 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，他战胜了魔鬼，战胜了阴间，拿到那个战胜了死亡，拿到了阴间的钥匙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 D-Day。 虽然这个世界仍然是魔鬼在掌权，魔鬼虽然仍然掌权，但是他的败亡的日子就在可以数算，都可以数算。所以这个第一类很重要，这是一个新的纪元，一个新的纪元。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做成。现在我们继续来看，这是在约翰一书3章2到3节，我来念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 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，像他洁净。所以这边又讲了，那天他必一定会再来。什么的？那个时候，那个天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。主若显现，所以主一定会显现，而且我们一定要像他。那一天，用军事上的 term 叫做 V Day， 就是怎么样胜利的那天 ，Victory， the day of victory， 胜利。当联军进罗曼底登陆成功了以后，他一步一步的往推，罗曼底是在法国，然后他把法国的德军打败了以后，所有德军撤到德国，法国得到恢复，变成自己的国家。他们继续开始包围，向哪里？继续向柏林进攻。你知道把柏林打下来的那一天，那就是 V Day。打下来的那一天，德国正式投降。V Day， 这就是这边所讲的《约翰一书》这边所讲的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。《约翰一书》3:20。这就是那个 V Day， 这就是也是我们所说的耶稣再来的，再来的，耶稣真要再来。所以他现在圣经里面形容我们这个世代叫做什么？叫做末世。末世的意思就是指到耶稣快要再来了。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所以约翰在这边一直向我们告诉我们，要我们怎么样洁净，要洁净主，常常在主的里面洁净他，洁净我们，要我们像他，像他，因为我们必要像他。而且你越早像他越好，为什么？你越早像他，你越领受到他的恩典，你叫做他的丰富。神的恩典真是丰丰富富，我待会儿还继续交通，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有那么多丰厚的恩典。所以从这边你再来看的时候，你讲到永生，你大约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picture。 它的这个图画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它是讲到这是一个世代，一个新的世代。这个世代是跟谁有关？跟主耶稣有关。我们如果跟主耶稣没有关，我们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，也非常非常的痛苦。因为怎么样，我们不在这里，这是一个新的纪元，就是属于神的时代，神的时代。第二点，讲到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呢是什么？是一个活泼的生命，和神有密切联合，和神有密切的交通，和神有活泼的联合的这生命。这边就讲到这个痊愈，这个痊愈就说明怎么样，我们这个生命从里到外完全的活泼，完全的新鲜，没有一点瑕疵，没有一点皱纹，没有一点缺陷。这是那个生命，讲到永生就是讲到这样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要羡慕的，我们真要羡慕的。你知道吗，我每次来到你们的教会，我第一个先看谁？你们可能我如果不讲，你们可能不知道啊。你知道我每次来都讲，我第一个先看谁？我先看你的小孩子。因为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啊，他小孩子好小，哎呀，这么小一点点，然后他看到我就跑，因为我对他讲很陌生啊。哎，我就觉得他好小，可是我每一次来他就长大一点，每一次来就长大一点。哦，真快啊，时间真快。你看我看自己哈，你每天，我不晓得你现在看自己会不会觉得怎么差别这么大，可能常常看不久，但是你看小孩子，你发现真是快啊，一下就大了，每次来一瞧，又大了，又大了。是什么？因为那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在他的里面， 让他怎么样，让他成长，让他茁壮，让他怎么样，越来越有精力，越来怎么样，从他的里面到外面充满了那个活泼，充满了精力，那是那个生命，是就是那个生命，我们说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老人的生命，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婴儿的生命，神给我们的就是你现在可以去看到的所有让你羡慕的那个生命，就是充满了活力，充满了那个智慧。我感谢主，我待会儿再说，我现在先讲。我有两个小孩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女儿前年医学院毕业，现在已经开始做工作，是个医生。她毕业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毕业典礼，哇哦，这么多年轻的小孩子毕业了， All doctor， 每个人都是 doctor， 一上去就说是 doctor 怎么怎么 doctor 怎么怎么，哎呀，这跟我女儿一样的年龄，又年轻又充满了自信，而且怎么样，你就知道这个小孩子他已经 ready 了，他就像那个鸟啊，小鸟，他羽毛已经丰富了，他你就知道他只要一展翅他就可以高飞，而且非常的稳定。就是什么，我儿子三年前他也上了医学，那天晚上，那一天叫做白袍日 White Glove Day， 我也去参加。那这些医生那一天他们是要宣誓，他们第一个从校长里面接受过一件白袍穿在身上，然后就开始宣誓。我也是坐在下面看，我在下面看他的话也是不错，但是我发觉好像男生是比女生稍微差了一点。哎呀，女孩子充满了自信，充满了活泼，男生的话好像稍微 barely 可以跟他的所学的刚刚可以，再多一点他好像就负担不了，好像没有那么的活泼了，就比较好像他步伐上就比较沉重一点，因为课业太重，他们非常的重，课业非常的重。但是你看到他，哎，也还是心里面想到，哎呀，这个年轻人，再过一年他也要 ready 了，他的羽毛也要丰富，他也要开始。这就是这些生命，就是这样的生命，他们在主里面他已经开始成熟了，他在主里面他的智慧已经长成了。所以你看约翰在福音书里面讲到小孩耶稣做孩童的时候，他说他的那个生命在神里的生命已经开始逐日的增长，你就看到那小孩就是这样逐日的增长，逐日的增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要羡慕的神属灵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是怎么样在永生里面，现在你就要开始做什么，我们准备的常常在主的话里面多去了解，因为我们准备的越多，你到了那个时代的时候，你的生命的表现就越光彩，怎么样越清楚，而且你的那个生命跟神的生命相 match， 一看到他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，一看到他就晓得你是神的百姓，你不会觉得自己不像他，你不会觉得我遇到了那一天为什么跟我的爸爸不太像，那就不太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现在在充实自己的时候，在准备自己的时候，要进入就要到要进入那个 V day 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进跟神一起在一起的时候，准备我装备我，这就是永生羡慕的生命。那最后呢，对生命的方面我再跟各位补充一点，这是讲到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个永生，马可福音第10章第17节， 有一个人跑来跪在耶稣面前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他才可以承受永生。那主耶稣看到这个年轻人，他就很喜欢他，他就对他说，诫命你是晓得的啊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当孝敬父母。那这个年轻人就对耶稣说，夫子啊，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，我从小都遵守。显然这是一个犹太人，而且他非常懂得神的诫命，神的诫命。这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，我现在是念的二十节。那二十一节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二十二节，这个年轻人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、啊、哎，这个年轻人是来主的面前来问，什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？结果耶稣这边教导他的门徒说，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、啊，所以你在这边就知道，这个永生和进神的国是非常非常相连相关联的事情。这个年轻人他努力了一辈子，他经受神的律法，他每一样都努力的去实行，他只有一个目标，要进神的国。耶稣爱这个年轻人，他知道这个年轻人的生命里面有一样会阻挡他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，就是这个年轻人他太过于注重他所有。他耶稣在这边只是要让他知道，你真的是很想要进神的国，我真的知道你知道，可是你有一件事情在你的里面生命的里面多过于重视神的国，就是你的钱财。你看中的钱财多于你想要进入神的国度，是这个意思，并不是耶稣在那边讲说钱财不好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你所注重的是什么，耶稣把它指点出来。所以二十四节，门徒吸取他的话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啊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骆驼怎么可能穿过针的眼？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这个永生和进神的国基本上是一样的事情，一样的。然后继续看啊，门徒就分外的稀奇，对他说，第二十六节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刚开始一直讲的是永生，门徒在这边现在回答这句话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所以你这边又看到得救和永生又是个互不可分开的事情，又是连在一起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永生，你看它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人必须要得救，人必须进神的国承受永生，这是一个方向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没有办法相脱离的，你脱离的没有办法进入永生。这样子我们在圣经里面对永生的概念人就更加的清楚，人必须怎么样，要得救，而且要进城承受这个永生，这是神所赐的恩典。所以对刚刚我们所讲的就稍微清楚了以后，你现在来看以弗所书第十七章十八章十七节十八节一章，你就稍微有点这个概念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，真知道他，真知道他，神给我们的恩典有何等的丰富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巴不得神张开我们眼睛，让我们认识。 最后我花一点时间做一个见证。这事情是发生在今年年初，所以今年年初头半年我并没有来到这边跟弟兄姐妹有点分享，因为我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。我父亲今年二月份过世。那今年二月份过世的时候呢，在2010年的时候，他已经身体是不好，他已经进了医院。他进了医院，那姐姐打电话给我，就说医生讲，爸爸已经在加护病房里面了。医生是说，爸爸这次要从加护病房出来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小。你赶快来，你把你该带的东西都来。那个时候他告诉我的时候是在10月份，所以我10月5号我就赶回到台湾。那么在电话里面，姐姐也跟我讲说，对于有关追悼会的仪式的事情，等我回来碰到面以后，我们再商量看怎么样来到手术。所以我10月5号2010年我到了台湾看我父亲，我父亲都是昏迷。那我走的时候因为很匆忙，那我们教会的长老们也都不在，大飞去了亚洲，有培训，少堂也去了，他出差到日本，所以我就到了台湾。5月5号到了台湾，到了礼拜六号，大飞就打电话来，大飞突然说，你怎么会在台湾？我说爸爸生病了。他说这样子啊，那我来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我说在荣民总医院。他说我来看他。我们明天一早在荣民总医院见。结果我们大飞弟兄来了，到医院为我父亲祷告。我父亲那时候在昏迷。隔了一天，少堂也打电话到台湾，他们都不知道我回台湾。他说你怎么在台湾？我刚刚从日本回来，我只打电话想问候你父亲。我跟他说父亲住院，他说在哪里？我说在荣总。他说明天我来，我们在荣总见面。他结果第二天他也来到加护病房，父亲还是昏迷，还为他祷告。结果在2个礼拜中，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是昏迷。但是有一天，他突然好像有了意识，开始讲话。他要讲话，但是没有声音，所以我就特别注重他，看他嘴唇在讲什么。后来我就发觉他的嘴唇里面只讲一个字，怕。我父亲是个军人，他从来就说他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他说他怕。以后我就离开，我就2个礼拜完了以后，他还是在昏迷，我就回去了。我又回去了，回他回美国来。我来之前，我对我姐姐说，万一爸爸有什么事，你告诉我，我随时回来干。结果很奇妙的是，过了几天，爸爸好了。他居然好了，所以我们还是每天都有联系。我就跟他讲，每次打电话的时候，每个礼拜，我说爸爸，你麻烦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，每一天，你每一天起来，在你下床的时候，你就讲一句话，说神我赞美，因为你在你昏迷的时候，我们的长老好多人都来为你祷告。爸爸，医生都告诉你，你没有办法从加护病房里出来。你现在出来了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人，你每一天都要记得就做一件事，你赞美他，你感谢他，完了以后你再下床，然后做你想要的。一直到了今年3月份，到了今年的年初，爸爸又住院。到了住院，他就是饮食，他饮食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吃东西，然后痛，胸上很痛。那就到医院检查，也检查不出什么来。一直到了2月份，姐姐打电话来，说医生已经找到原因了。爸爸是胰脏癌的末期，医生说他的生命不超过三个月。他打电话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公司最忙的时候， 我说姐姐你给我一个礼拜，把我把很多事情交代好了以后我赶回来。可是我父亲没有等到我的一个礼拜，他在2月17号他就过世，11点半，晚上11点半。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在2月17号的凌晨1点到2点之间，父亲突然清醒，而且开始讲话，讲得非常的清楚。他好像看到一个人在空中，他说我姓丁，我是来报道的。姐姐突然吓一跳，爸爸讲话了，而且讲得那么清楚。他赶快上去说，爸爸你怎么了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做什么吗？爸爸给他做了个手势，就是他不要讲话，意思是我现在跟别人讲话，你先不要。然后他再说了一遍，我姓丁，我是来报道，非常的清楚。我回去为父亲做了一次礼拜之前，姐姐把这个事情告诉我，我心里面充满了惊喜。第一个我充满了惊喜，第二个我充满了温暖，第三个我知道这是神的法，真的吧？爸爸怎么可以不怕呢？每一个人都要怕，因为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。马可福音9:44，我来念：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，在那里虫是不死，火是不灭。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在圣经的话里面，你很快的你就找对手。爸爸怕，他怎么能够不怕？地狱是神为了恶所造，那里面没有光，那是永远的黑暗，永远的隔绝，人没有办法在里面生活。永生，它不但是一个奖赏，它是一个拯救，是一个拯救。那爸爸后来为什么可以不怕呢？他为什么可以不怕呢？以赛亚书44:21，雅各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要纪念这些事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像后云消散；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湮灭。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，因我救赎了你。诸天呐、啊，应当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；地的深处啊，应当欢呼；众山应当发声歌唱，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，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，所以，当我们知道了这些经节，你看到18节，你就很清楚，并且照明你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。我们这群人是主的恩所召回，是主的宝血所建所救赎，神要因着我们来荣耀他。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在认识神，我们更多的努力，在经验神，我们更多的了解，每一次 当神有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一定把它写下，一定把它注记出来，而且要什么？要做见证，一定要做见证。弟兄姐妹，我常常在这次是在我教会里说的话，我说弟兄姐妹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大大超过我所能够承担的，我巴不得神有的恩典也在弟兄姐妹的身上，因为神看重你，像看重你。如果我在弟兄姐妹的嘴巴里，我听不到你见证，不是神有问题，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不够。这是我父亲他所说在他身上的我所看到的，我在我孩子身上我也看到神的工好奇妙。我女儿医学院毕业了，现在工作，我儿子还在医学院，可是我儿子这是我女儿的哥哥，他比他早毕业，他毕业的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是念的 business， 所以他工作了以后他就到会计师事务所，他做会计，做了不到两年，他来对跟我说，他说爸爸，我想把工作辞掉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我做会计的话，我好像没有办法直接的帮助人，我给人的帮，我给帮助最多的都是公司，因为我做公司的账，我对人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。那我说，那你想要怎么样帮助人呢？他说如果我是个医生，我可以很直接的帮助人。我说好，如果这个是神的一个启示，在你心中里面给你的启示，我们为了这个事情来祷告，神一定会带你。所以他回去就把他的工作辞掉，他原来是念 business， 他现在要转去念医学，他要读好多的学分，所以他把工作辞掉，又回大学补修学分，补修了完了以后，再就考 MK， 再去申请大学。他一共申请了八个大学，八个医学院。第一个给他的回音的，就是 New Jersey Medical School， New Jersey。我就感谢神，如果这个神所给你的一个恩启示，你放在神的手里面，你会看到神怎么样在做，他一步一步在做，一步一步在做，一步一步在做。今天我儿子现在大学四年，他这个月住在家里，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，这个月在家，因为他要去跟一个眼科医生做 shadow， 就是要跟他学，看他们怎么样做手术等等等等。他回来告诉我，哦，这个眼科医生实在是非常的 talent， 非常的有才能。他在眼科，他带了这个放大镜做了手术，做得好快，而且做得很精准。我说，但是儿子，这个不是他所羡慕的，他所羡慕的是他可以看出病，所以他对我说，他将来想要做 family doctor， 他说这样子的话，他的病人可以认识到每一个年龄层。他说，儿子，如果这是神给你的，在你心里面的一个启示，祷告、努力、装备自己，神会用到。弟兄姐妹，不论老，不论年轻的，不论少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，每一个人都可以。但是怎么样？基本上就是来认识他，来信靠他，来顺服他。弟兄姐妹，我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住在你身上，就像这个经节所说的，远超过你所求所想，远远超过。最后一个作为结束。我们在这样说，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，谢谢你召集的儿女们常常在一起，你围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，来见证，看到你的荣耀，看到你的爱心，你常常召集我们在你面前，因为你爱我们爱到极深的地步，你要我们认识你更多，你要把你的恩典放在我们更多，你要让我们这个人这个家因为我们的摆上因此而得福，因此而且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得出去，因此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，一个祝福的管道。但愿这样的恩召，但愿这样的应许，但愿这样的启示，但愿这样的圣灵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激发我们， 走在你的医疗上面，对你认识更多，对你恩典更多，并且对你见证这个赞美更多。我们谢谢你，但愿神保守这里的教会，保守所有无论年纪大的、轻的、少的、小的，都在你的手中，让磨成你合用的器皿，有一天成为你荣耀的管道。我们谢谢你，奉主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